新造的人第六期。三，在耶稣基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你们可以通读一遍罗马书八章，我们会详细讲解，因明天要从罗马书四章开始，我们现在讲罗马书八章，这可以帮助我们在散会之前带到进入需要做的事。手册第36页，罗马书八章，从第一节开始，因此，一看到因此，便要查找圣经，找出原因。此是指什么？总是要找出因此，在此的缘故。以肉体遵行律法，无人能做到。罗马书七章，保罗继续说，他说，从罗马书七章18-19，因为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神学家们对此已争论了好多年，好几个世纪，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明白，直到罗马书七章，保罗在描述堕落的人的处境之后，他换了。你说，为什么他在那里切换？首先，罗马书有16章，他讲了一半，有点像是有人讲见证，上半部分讲不好的，下半部分讲好的，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基督之前和现在。他接着说，罗马书七章20-23节，现在我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一个法则，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内在的人，那是你的灵或神的灵。我是喜欢神的律，然而我发现在我身体中另有一个法则，与我思想的法则交战。他甚至不是在讲外邦人，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堕落人的状况，他主要指的是犹太教的人，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你们知道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现在不好的一面是，我们有外邦人，基督徒试图回到他们从未遵循过的律法下，然后他们最后成为所谓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正试图成为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要成为的人。罗马书七章23节，然而我发现在我身体中另有一个法则，与我思想的法则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显然这不是保罗谈论他目前的状况，他说的是前一种状况，因为他说的是将他的思想带入罪的律。但他继续说，在罗马书七章24节，我这个人真是可悲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属于死亡的身体呢？他说的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以肉体遵行律法的经历，而他做不到，他总是想做得越来越好，却从来没有实现过。然后他说，在罗马书七章25节，我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自己想服侍于神的律，但肉体却服从罪的律。他说这就是犹太人一直的生活方式，我们爱律法，但我们的身体我们持续搞砸，我们永远知其善而不能为。信而改变不会只停留在定罪。罗马书八章一节，因此现在没有定罪，那这一切又是什么呢？
罗马书七章都是指定罪，罗马书八章一节，但是现在对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按圣灵而行而非按肉体行的，不再定罪了。这里的关键是人们断章取义，哦，看，没有定罪，因此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定罪。是的，那些在基督里不靠肉体而行的就不再定罪了。这句话不是在基督里的人那就结束了，没有说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不同的是，基督徒的是信念，不应该是定罪，信而改变，不会只停留在定罪。定罪是你知道正确的事，但拒绝改变，继续违背。信念是当你知道正确的事，有确信，会改变，有了方向，并且相信，会付出行动，按此而活。首先是有判断，如果你拒绝改变，这就从判断变为定罪，因为你现在停留在被定罪，因为你拒绝顺服圣灵而改变。生命之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他说，罗马书八章一至二节，因此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按肉体而行而是按圣灵而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与他刚写的正好相反，证明他在罗马书七章写的是他之前的经历，在他来到基督面前，在基督里找到自由之前，前面七章，然后他在第八章话锋一转，这封书信的后半部分都是关于基督里的生活。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的，你可以，主耶稣做了。罗马书八章是那里最好的章节之一，是令人惊叹的。他接着说，在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换句话说，他证明你可以活得没有罪，没有人有权说我没有办法。是的，你可以，主耶稣做了。在罗马书八章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中得以成就。如果你随从圣灵，遵行圣经，按圣经而活，有神的灵在你里面，靠圣灵而活，那么你在履行成就律法。因为如果你有神的灵，你就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爱邻如己。在你里面的圣灵渴望遵守律法。首先，如果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你就不会有另一个神。你若爱邻如己，就不会贪图其所有，你不会偷，你不会与他们的配偶通奸。为什么？你正在成就律法，因为在你里面的圣灵渴望遵守律法。你不能以此来夸耀，因不是靠你肉体做到的，因那是耶稣把你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得了自由。所以你不再在律法之下，但行走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律。这样说吧，你仍然在一个律法之下，只是不是在那个律法之下。在雅各书中说，这是皇家的律法，雅各书二章八节。所以严格来讲，你依然在律法的约束里， 只是不再受那个律法的束缚了，这会让很多人受不了了。
你行出你的内在，那才是真实的你。罗马书八章四节，接着他说，那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罗马书八章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是不是很清楚？不，你不明白，我真的以圣灵的事为念，但我胜不过肉体，但我真的渴望圣灵的事，这不可能。因为反映人到底如何的是行为，就这么简单。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让我这样说吧，你行出你的内在，这样说可能更准确。因为你做你里面所想要的，没有人看见时，不会被抓。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那个才是真实的人。不是人眼里那个你，而是人后所为，那才是真正的你，那才是人的基本品格。这讲法由来已久，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耶稣基督已经从疾病和罪恶中赎回你。罗马书八章六节，因为属肉体的思想带来死亡，属灵的思想带来生命和平安。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想想这个，你相信圣经吗？圣经已说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吗？是不是也说了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那么事情是，首先无论你从什么被赎回，你都不必经历。若耶稣基督已经从中赎回你，你就不必还活在当中。我们大多都听了属天医治系列，在那有讲赎罪中的医治，通常被称为赎罪中的医治或救赎中的医治。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谁？主耶稣赦免了你所有的过犯，医治了你所有的疾病。你已经从疾病和罪恶中被赎出来了，你不必承受那些，你不必经历那些。注意，保罗说属肉的思想是死亡，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如果你已经从疾病中被赎回了，那么请理解我并非刻薄，我知道你所爱的人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但你必须要克服这一点，并意识到真理就是真理。有属灵思想的人，没有一个是因疾病而死，每个人还没活出完备福音的祝福。我不是在贬低你的亲人，不是在讲他们负面的话，我不能因大多数人体贴肉体而责备他们，因为教会以往极少教导怎么样不属肉体思想，并且教会大部分教导引导人属肉思想，因为让人凭感觉、情绪等等此类而行，而不是教导人属灵思想。我这么说，如果你去查一查，你也会看到这是真的。根据经文，有属灵思想的人，没有一个是因疾病而死。现在想想这个，为什么？因为有属灵思想的人是生命和平安，没有说他们永远不会死，他们死去时是平安的死亡。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在肉体的事上，也就是定睛在肉体的事上，也就是你让你的身体和肉体的事决定你怎么样生活，以及你相信什么。所以若你有疾病，你关注于疾病对你身体的影响，你是属肉体的思想。如果他们死了，
毫无疑问将会和主在一起，但问题是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仍然让自己的身体来决定如何遇见耶稣，因为有人将其所拥有的告诉了他们。他们接受了些什么？现在请明白，我不是在诋毁任何人，不是在说哦，这是一个低层次的人，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这是属肉的思想和属灵的思想的区别。属灵的思想顺着圣灵而行，而非肉体。属灵的思想就是你思想在属灵的事上与圣灵一致，而不是与肉体一致，不是按肉体而行，而是按圣灵而行。你若如此行，你的思想在属灵的事上，你有生命和平安。在此，你们要明白，我说这些是为了明确说明，我们的思想必须要开始从属肉更新到属灵，我们必须这样做。例如，当你学过 DHT， 了解了医治，学了所有这些，若你开始应用这些在生活中，那在你看来，疾病开始变小，因为有人可以告诉你，哦，你得了这个，你说我可以击败那个，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从那当中被赎回，我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更大，我也知道感谢神，使我在基督耶稣里常常得胜。你就会开始，这不是问题，我们会打败他，而不是哦，我得了这个不好了，让我上网查查。库里假装快速翻书来讲，人们慌乱上网搜索，他开玩笑说他以书代替电脑的动作，这一定是因为他老派。但我想要讲的是，教会从来没有走进保罗所描述的当中，错过了，明天我们会深入讨论，会从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从没有这样分享过，因为是进一步探索和回应的结果。我会讲，但我有些犹豫，盼望你们有足够的力量领受。当我发现这个时，被吸引住了。关于新造的人的显著教导中，最突出的可能是肯尼扬。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的作品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多，尤其是在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让我惊讶的是，他开始写新造的人的事实，实际上有一本以此为命名的书，他谈到了这个内在的人。所有这些关于重生的可能是真实的不同的事，那是在同一时期。问题是，很多时候教会只看当时的情况，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在发生什么，神在教会里要做的事。撒旦在世上要么模仿，要么试图抵消神的事实。随着教会越来越坚固，它在过去20年已经结束了，特别是过去的20年可能是教会在过去500年里最大的属灵成长时期。去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在过去的20年里，教会成长了很多，然后在之前的500年里增长得更多。当教会有能力、恩赐、神迹、奇事上越来越兴盛时，你也会见到。因我们虽有看到一些事，但还没看到整个身体形式如同耶稣。世人涉足只有教会才有合法权的领域，但随着教会在这方面的成长，你将会看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关于普通人拥有超能力的电影。在过去10年里，随着教会在这方面的发展，这一数字呈指数级增长，撒旦试图通过好莱坞来抵消它。 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只不过是在做好莱坞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在玩不该玩的东西。世界上的人们开始涉足对世界禁止的领域，那是只有教会才有合法的权利进入的。将会有人去看这些电影，也会去教会，去提升大能，而不是促进品格、圣洁或任何类型的正确生活。他们将继续像世界一样生活，他们将开始运用大能，会以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耶稣会站在他们面前说：是的，你确实做了那些事，我从来不认识你。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好莱坞正试图推动这些事情。神一直在每一代都在努力让这真理公诸于世。撒旦要假冒来攻击教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神试图通过像肯尼扬这样的人将真理给到教会。他们讲得很具体。令人惊讶的是，肯尼扬使用的词语一个新的超人种类，这正是希特勒用于雅利安人种族的词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想要让教会看见的，撒旦要假冒来攻击教会，他试图通过兴起一个自然超人种族来仿冒，所以希特勒听到灵界，但他不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于是他听到了，开始从自然肉体的角度推进。你不能爱世界，按魔鬼样式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享的内容与日常圣洁生活不可分是那么重要。你不能爱世界，宛如世界，按魔鬼样式生活，却又在神的祝福并神的大能里行事，这是不可能的。人人谈论下一个大复兴的运动，但我要告诉你们，神下一个大的运动是在神的子民身上，既是在大能方面，也是在圣洁方面。你越多被神在大能中使用，若你是属神的，你就不会自高自大，只会屈膝，因为你认识到神正在通过你工作。你比别人都清楚，你也比别人都清楚，你不配被这样使用，但神的恩赐允许你被那样使用，使你面向他，敬拜他。若要真的行走在神的大能中，就必须要圣洁，而不是像孔雀一样挺胸走路，好像是你做了什么一样昂首阔步。因为不是你做的，是神，你天父的灵在透过你工作。因此，若要真的行走在神的大能中，就必须要圣洁，否则你会。用达拉斯·维德的话来说，你会被吸引到黑暗的一面。我们不想那样，我们想行走在爱里，在纯洁里，在信心里，在圣洁中与神同行。我们想要有耶稣的样式，这正是我们被重造的样子。好了，让我们都站起来。我给你们讲了一两分钟，但我也要给你们看一些东西，我之前打算做。我们现在来吧，这是你做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也是你更新思想的方式，是其中一部分。这也在你手册的第6讲，现在不用翻，我会带着你们。这是你怎么样开始更新你的思想，怎么样使事情开始进展，怎么样开始认在你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美好之事。训练每天宣告在基督里的经文，并内化它，说的让所有都知道你是认真的。现在事情是，你不是只是休闲随意的做这个， 你希望神垂听你，相信你，你想要天使听到你，相信你，你希望魔鬼听到你并相信你，你想让魔鬼听到你并相信你。你说这个要说的让所有都知道你是认真的，这意味着你可能要不是自己，你需要让基督活出来，让他从你里面活出来。所以我们将从这儿开始，真的非常简单。你会注意到我提出来的所有这些，我不会现在全部都做，但你可以找出他们。但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经文，有100句。你应该每天醒来时都这样做，无论你相不相信。我们已经讲了100节经文，现在跟我一起说这些。我们在圣经学校每天都这么开始，你应该每天醒来时都这样做。你起床后去某个地方四处走走，你做该做的事，但做这个你会开始心意更新。我保证你一天会有不同。从这儿开始，我是一个新的创造。请注意我们说的方式，每句有5个词，每强调1个词就有1种说法，所有5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我们从强调我开始。第一个，我是一个新的创造。下一个，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我是一个新的创造。好了，这5种方式。这里面有10个词，抱歉，那就有10种方式。但你们开始来这样宣告，让我们快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做，只做其中几个。但这个，我是一个新的创造，就是一过，一切都是新的。我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我里面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与他自己和好，又将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是在基督里的神的义，我与他同工，我只夸十字架，因为已成就了。加拉太书6章14节，对我来讲，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世界来说，我也已钉在十字架上了。以弗所书2章15至16节，耶稣已创造了一个新人，那个新人与基督联合。加拉太书6章15节，在基督里，只有新造的人才重要。这些都只是经文，我们可以用詹姆斯国王版本来说这些，但最好就是能宣告出来。也许可以从詹姆斯国王版本开始，但你需要内化它们，这样你就不需要照着经文读。环境一出现，经文自动成为你的一部分。在基督里的经文在你里面内化到一个程度，环境一出现，你就说，我当然能做到，因为借着加添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腓立比书4章13节。当然，我可以做这个，因在我里面的他比世上的更大。这些自动成为你的一部分，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基督做所有的事。我们不必害怕缺乏，害怕失败，我们可以在神的事上向前推进。那更大的事在我里面，周围的疾病不会到我身上，因在我里面的比这更大。约翰一书4章4节。若他想跳上我，在我里面的胜过了他。我第一次去非洲时，我岳母说，你去那
会染些什么回来，让我们所有人都会死掉。他不明白，但我说，不，你不明白，我不是去那儿染上什么，我是去那儿撒掉些什么。我们第一次去那里，我们给会中300人按手，都是艾滋病毒阳性。在那趟宣教之旅结束时，我们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已被医治了。每当他们问我想要为谁祷告时，我都会选择这个群体，跳到他们中间。我不怕被感染，我走遍了世界，为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祷告。我把手放在过后必须擦掉的东西上。我的妻子问我了解我所见过的各样的事。我从来没有生病回家，从来没有染上什么，他永远不会跳到我身上。我们已经撒掉了我们遇到过的一切，我们靠着基督已经得胜，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律的灵已经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疾病和死亡不能扑向我，因为我有生命比其有死亡更多。现在我所说的一切只是圣经，只是一种不同的方式，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日常有规律的去做。我保证，如果你这样做5分钟，你会开始感觉到不同，它会影响你的身体。我们今天不做，但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去。训练，每天方言祷告2小时，免疫系统会上升。事实是，如果你用方言祷告，每30分钟，你的免疫系统就会跃升30%。这意味着，如果你用方言祷告1.5小时，你已经达到了90%。不妨继续祷告2小时，可以有20%给别人。你只要保持坚强，神的现实，实际的真相，影响着这个现象世界，也影响着我们人类。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越早认识到福音的祝福在我们生活中的益处。就这么简单，这是很真实的，不仅仅是属灵宗教的东西，这是很真实的。我们被造就是要这样活。阿们。